在里昂举行的第二届法中论坛上，法中在垃圾处理领域的合作是论坛的一大重点内容。中法双方在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实业人员参加了相关的讨论会。那么，法中在上述领域的合作进展如何？垃圾处理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受政府决策方向的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允许政府在上述领域做出大刀阔斧的决定？怎么样处理垃圾对环境最有益？是分类，是焚烧？在不可能一步做到零垃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我们请参加讨论会的专家企业负责人谈谈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里昂应用科学学院Inside Lyon 在垃圾处理领域在法国占据领先地位。该校科技交流项目负责人雅克梅宇先生向本台介绍了他们学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他说我们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与上海同济大学的合作，合作的项目是如何将垃圾转变成为建筑材料。同济大学在这方面有一个全球知名的专家。目前我们在法国与中国都有试点。另一个合作项目是与北京的清华大学，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垃圾处理以及如何将垃圾转化成为新的能源，或者是将有机垃圾变成沼气，或者是将其燃烧转变成气体，将垃圾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能源。如何评论中国在经济与环境领域的发展？雅克梅宇先生这样回答说。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去中国，我对中国的变化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在科学研究以及科技应用上进展飞速，中国的某些技术设备甚至超过了欧洲，中国政府的决策意愿也远远超过法国。就北京的空气污染而言，我们确实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我们对空气严重污染难以呼吸的北京都有过切身的体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政府决定所有的摩托车都必须是电车之后，北京的空气就出现了质的改善。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正在飞速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地方都与此脱节。我曾经参观过中国内地的许多地区，给人感觉被完全抛弃。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各地发展的速度各不相同。确实，同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允许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影响民生的重大决策。西方各国政府近期公布禁止使用塑料口袋、一次性塑料用品等法令时，还必须通过国会的表决。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为何迟迟不做出类似的决定？我们来听听中国国内垃圾处理行业专家的观点。来自中国江苏省常州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张静峰副经理从事垃圾处理多年，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垃圾处理的现状。他说
中国的这种垃圾管理模式呢，我认为呢是参考的德国的比较多，尤其是08年以后反焚烧这样的趋势呢也比较强烈。其中反焚烧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们认为把有机垃圾不应该烧，你去烧了，所以这样的老百姓希望分类。说呢，垃圾分类在中国已经大家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难做，因为分类不管要老百姓，每个民众要自己分。另外一个呢，分出来你要有处理技术。过去是什么呢？分了以后又混到一起，最后伤了老百姓的心了。那我就不去分了。但是现在开始呢，居民垃圾也开始分类，中央政府在要求分，并且呢，现在有46个试点城市，要求快速的，就是说走在前边去实施分类和分类处理。所以最近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呢，也是个很大的机遇。最近在上海、在华东地区、在福建。浙江、江苏都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在实施。我们最近呢，在上海有个很大的项目，就600吨的分类垃圾，去处理，去把有机垃圾给它沼气利用。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涉及到食品垃圾里头的这个废油脂回收回来去利用，然后把这个里边可燃的物料通过这个焚烧去给它最好处置，把它的有机部分给它转化成沼气，把其他高热值的东西呢转化成这个 RDF 燃料去焚烧发电。就这样呢，就是把相当于把这个垃圾给它充分的能源利用。
你搞垃圾处理的人是不是希望垃圾越多越好？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有机垃圾可以拿来做沼气啊等等，但现在德国你看肯定也看到大家都在居民都在家里面做堆肥啊，把那个有机垃圾自己处理，然后把它当作肥料来给自己的那个花园里的那个植物啊等等施肥。那怎么样做更就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啊，怎么样做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
因为涉及垃圾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它除了涉及到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民众的这种心理，很多这个政府的法规等等，涉及到很多因素。我们从理想的角度来讲，是把因为最好是垃圾从哪里来，最好再回到哪里，我们把有机部分转化成肥料，这样是很好的。尤其在欧洲呢，很多家庭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少有独院子别墅，所以你很难去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个呢又有很多这一类的因素。因为有机肥这种东西呢是体积大，它的这个价值低的，这样的东西你很难通过经济的手段去那个去把它利用掉，所以有时候取决于很多的因素。现在呢很多地方也可以把它去作为燃料给它能源化利用，这取决于这个很多的技术因素、经济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欧洲啊，特别是许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塑料口袋啊，然后就连非洲国家现在都开始了，然后禁止，欧盟刚刚又决定说从明年后年开始吧，禁止使用塑料的餐具啊等等。中国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做出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因为现在这个塑料包装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这方面来讲呢，我是觉得欧洲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不管是分类也好，还是用替代也好，中国就是有关方面呢也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这个易降解塑料也好，禁止使用少使用塑料袋也好，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因为中国的体制就是允许政府，特别是在环境方面，做出很有效的决定。
是这样，
禁止使用，没人。
这个做不到，这个做不到的。因为塑料袋涉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生活，说完全禁呢，这多少年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难做到。因为中国尽管说现在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很贫困的。
但是事实上，几十年前中国人去市场购物仅仅使用竹篮子，塑料袋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尤其是塑料这一原材料完全可以被别的可以在自然中分解的有机的原材料所取代。来自台湾的新创企业巨田友善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黄千中执行长就为论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新推出的技术可以通过农业垃圾中提炼出取代塑胶的新材料，请听黄千中先生的介绍。
我们来自台湾，我们是使用农业废弃物或者是事业废弃物来当作材料，做成一种环保的商品。我们不砍树，我们也不用新的资源，我们是使用那些废弃物来做成一个环保的材料，然后做成塑胶吸管、塑胶袋或者是咖啡杯盖这一类的一次性商品，来减少塑胶污染对海洋或者是对我们土壤的一种友善的材料。
那你现在这个公司是有多大的规模？
我们公司是去年新创的公司，我们目前总共才10个人，所以我们是很正在努力在世界各地在进行这种环保的事业。这样是，
这个是很有前途的一个技术，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塑料的那个餐具啊等等吸管等等。
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就是海洋垃圾的问题，看到吸管，所以我们才去开发这一支吸管。那我们的吸管是可以完全分解掉，就像植物，就像那个塑胶树枝一样，就像树枝一样可以自然的分解。但是我们不是要做出100分的吸管，我们是从 我们不砍树嘛，我们从农业资材去做材料，然后在整个过程我们用最简单的制造方式，我们用太阳去曝晒它，然后把前端的这一些制成的利润分配给农民。那我们也不去用新的设备去制造这支吸管，我们使用现在可以制造吸管的那些厂商，我们把我们给他新的工作，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去制造出吸管。所以我们除了在做环保吸管，主要是做这个商品之外，我们还把我们的利润往前跟往后的分配，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这样。
等于就是同时让他们这些企业拥有这个技术，然后可以就是没有必要做大的，不用裁员啊或者什么，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生产，是吧？
是因为现在很多塑胶的产业，其实他们的接单的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提供我们新的技术，提供新的材料，让他们去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不盖工厂，我们也不是卖吸管，我们是做这种材料，环保材料的开发。那我们也希望说这种材料可以应用在越来越多的产品上面，然后减少整个全球的塑胶的污染，这样。
有没有什么有规划有目标吗？
因为农业废弃物它就是垃圾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把垃圾加工之后再卖到全世界，我们是期待说我们可以在全球每一个地方，像亚洲、欧洲或者是法国、中国，每一个地方我们在当地就处理当地的农业的垃圾、农业的废弃物，然后在当地制造生产。所以我们很欢迎，就是说有需要这一种经验的或者是技术的，我们都很乐意的把我们的做法分享到世界各地去处理世界各地的农业废弃物，这样。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农业废弃物的农耕的垃圾跟季节性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农产品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去开发适合它的产品和适合当地的产品，这样子。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刚刚结束的里昂法中论坛上有关中国垃圾处理的讨论。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